言语若不配合一致的行动，便是毫无价值的。第22章，非言乃行。本章根据马太福音21章23到32节。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基督在赦免宝训中曾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诚意的考验不在于言语，乃在于行为。基督未曾向任何人说，你所讲的比人有什么长处，而是说，你所行的比人有什么长处呢？他以下的话是富有意义的，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言语若不配合一致的行为，便是毫无价值的。这就是两个儿子的比喻所给予我们的教训。这个比喻是基督在他受难前末次去耶路撒冷时所讲的。他已经从圣殿中逐出做买卖的人，那时他的话具有上帝的全能，打动了他们的心。当时他们并没有申辩抗拒，只以惊骇恐惧的心情服从了他的命令。在他们的经济平静之后，祭司和长老们回到圣殿来，看见基督正在医治患病和垂死的人。他们听见了欢呼的声音和赞美的歌声。在圣殿中，那些已经恢复健康的孩子们在挥舞着棕树枝，并歌唱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那里有婴孩用嗫嚅之声赞美那大有能力的医师。然而对于祭司和长老，这一切都不足以消除他们的成见和嫉妒。次日，当耶稣在圣殿中教训人的时候，祭司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祭司和长老已经看出基督的全能无误的凭据。在他洁净圣殿的事上，他们曾看见上天的权威从他脸上闪耀出来。他们无法抗拒他言谈中所具有的权力。在医治疾病的奇妙事情上，他已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关于他的全能，他已给予无可否认的证据，但这并不是他们所要的。祭司和长老们渴望耶稣宣称自己是弥赛亚，这样他们就可以歪曲他的话，借以煽动民众来反对他。他们想破坏他的威信，并将他置诸死地。耶稣知道他们既不能在他身上看出上帝，又不能在他的工作上看出他的神性，他们也就不会相信他对自己是基督所做的见证。所以他在他的回答中规避了他们所希望引起的争论，而将这种谴责转到了他们自己的身上。他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祭司和官长们都感到进退两难了，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我们不知道，这个回答是虚谎的。原来祭司们看出自己当时的窘态，所以用谎言来掩饰自己。施洗约翰曾为他们现在所盘问他权柄的这一位做见证，他曾指着他说， 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也曾给他施洗，而且在施洗之后，当基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有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同时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祭司和官长们想到约翰如何多次重复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又记起耶稣在受洗时的情景，就不敢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如果他们照着他们的心所相信的承认约翰是先知，那么他们又怎能否定他所说拿撒勒人耶稣是上帝儿子的见证呢？同时，他们也不能说约翰的洗礼是从人间来的，因为民众都相信约翰是先知。因此他们只得说，我们不知道。于是基督就讲出父亲和两个儿子的比喻。当父亲来对大儿子说，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大儿子立即回答说，我不去。他拒绝服从，并让自己沉溺于邪恶的行径和交游中。但后来他悔改了，并听从了这一呼召。父亲到小儿子那里同样的吩咐说，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这个儿子回答说，父啊，我去。但他却不去。在这个比喻中，父亲代表上帝，葡萄园代表教会，两个儿子是代表两等人。那拒绝服从命令而说我不去的儿子，代表那些在生活中公开犯罪的人，他们根本不承认自己是敬虔的，并公然拒绝服从上帝律法所加在人身上的约束。但这些人中有许多后来悔改，而且顺从了上帝的呼召。当福音在施洗约翰的信息中临到他们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时，他们便悔改并承认自己的罪了。那说父啊我去却没有去的儿子，显示了法利赛人的品格。犹太的领袖们正如这个儿子一样是顽梗自满的，犹太民族的宗教生活已成为一种虚假的形式。当上帝亲口在西乃山宣布律法的时候，众民都曾立誓遵行，他们说父啊我去，但他们却没有去。当基督亲自来向他们阐明律法的原则时，他们拒绝了他。基督曾对当时的犹太领袖们提供了充分的凭据来证明他的权威和神圣的能力，他们虽然不能不信服，但仍不肯接受这凭据。基督曾向他们指明，他们之所以仍然不信，是因为他们没有那导致顺从的心意。基督曾向他们宣告说，你们借着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在基督面前的人群中有文士、法利赛人、祭司和官长。基督在讲完两个儿子的比喻之后，向他的听众发问说，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法利赛人一时忘却了他们自己，便回答说，大儿子。他们说出这话，却没有看出这是宣布自己的罪状。随后从基督口中发出谴责的话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施洗约翰来宣扬真理，而且因为他的宣讲，许多罪人认罪悔改了。这些人将要比那些自以为意拒绝这严重警告的人先进入天国。税吏和娼妓原属无知，但这些有学问的人却是明知真理之道。然而他们仍旧不肯行在那引进上帝乐园的路上，那对他们原应作为活的香气叫人活的真理，反倒成了死的香气叫人死了。有一些厌恶自己的公开犯罪的人，竟在施洗约翰的手下接受了洗礼。但这些教师却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自己顽梗的心就是他们接受真理的障碍。他们抗拒了上帝圣灵的感化，拒不顺从上帝的诫命。 基督没有对他们说你们不能进入上帝的国，而是指明那拦阻他们进入上帝之国的障碍乃是他们自己造成的。那门仍然是为犹太领袖们开着的，邀请仍然向他们发出，基督也渴望看见他们认罪悔改。以色列人的祭司和长老在宗教仪式上消磨了他们的一生，他们认为这些仪式太神圣了，不应与世俗的事物发生关系，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应当是纯宗教性的。但他们所举行的仪式不过是做给人看的，借此可使世人看出他们是虔诚和献身的。他们宣称顺从上帝，但实际上却不肯顺从，他们未能实践他们所自称教导人的真理。基督宣布施洗约翰乃是先知中最大的一位，同时他也向他的听众指明他们已有充分的凭据可以确知约翰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使者。这在旷野中的传道人所讲的话是具有能力的，他毫不畏缩地宣扬他的信息，指责祭司和官长们的罪恶，并嘱咐他们要从事天国的工作。他向他们指出因拒绝从事所分派给他们的工作而忽视他们天父的全能所有的罪恶。他没有与罪恶做任何妥协，结果有许多人转离了他们不义的道路。倘若犹太领袖们所表白的信仰是真实的，他们就必会接受约翰的见证，承认耶稣为弥赛亚。但是他们并没有结出悔改和公义的果子来，而受他们所歧视的人倒要比他们先进上帝的国。比喻中那说父啊我去的儿子，口头上表示自己是忠实顺从的，但时间证明了他的表白并不是真的，他对父亲并没有真实的爱。照样法利赛人夸许自己的圣洁，但一经考验就显出亏欠来了。每遇有利于他们的事，他们便使律法所有的条例变得非常苛刻，但要他们自己顺从的时候，他们便用狡诈的诡辩来减轻上帝律法的威力。基督论到他们曾宣告说，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对上帝和人都没有真实的爱，上帝曾呼召他们在造福人群的事上与他同工，他们在口头上虽然接受了这一呼召，但在行为上却不肯顺从。他们信赖自己并夸耀自己的善行，但他们却藐视了上帝的命令。他们既拒绝从事上帝所分派给他们的工作，主就要因他们的悖逆而离弃这背叛的国度。自以为义并不是真正的义，凡坚持这种心理的人必收获这种致命之自欺的后果。今日有许多人自称是顺从上帝的诫命，但他们却没有上帝的爱从心里清流出来分给别人。基督呼召他们在拯救世人的工作上与他联合，但他们只说父啊我去，便自告满足了。他们并不去，也没有与那些从事上帝工作的人合作。他们是懒惰的人，他们正像那不忠实的儿子一样向上帝许假愿。他们在加入教会的严肃约言上保证接受并顺从上帝的话，并愿献身为上帝服务，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在口头上他们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女，但在生活和品格上他们却否认了这种关系。他们没有将心意归顺上帝，他们的人生乃是虚谎。他们在不涉及牺牲的时候似乎能履行自己顺从的诺言，可是一旦需要他们克己牺牲，又看见十字架要被举起来，他们就退缩了。于是责任感逐渐消失，对于明明干犯上帝诫命的罪也就成了习惯。耳朵可能还听得见上帝的话，但灵性上感悟的能力却已经死了，心灵因而变硬，良心也随之麻木了。不要以为你没有对基督表示绝对的敌意，这就是侍奉他了。这样我们便是在欺哄自己。我们若将上帝所赐给我们用来为他服务的时间、钱财或他所委托给我们的任何其他恩赐保留不用，我们便是在反对他了。撒旦利用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所有冷淡懈怠的作风， 来增强他的势力，并争取更多的人到他那一边来。许多人以为他们虽然没有为基督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但他们仍是属于他这一方面的。其实这样的人正是给仇敌先占的立足点而取得优势，因为他们没有为主做殷勤的工人，又因他们放弃了义务未尽，话语未讲，他们就任凭撒旦控制了那本来可以引领归向基督的生灵。我们绝不能在安逸和怠惰之下蒙拯救。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同时还在度着一种软弱无能无所事事的生活，这是绝不会有的事。我们不可能飘进天国，懒惰的人绝不能进到那里。假如我们不努力争取进入上帝的国，假如我们不热切追求明白他律法的内容，我们就不配与他有份。那凡在地上拒绝与上帝合作的人，在天上也不会与他合作。如果将他们带入天国，那是不妥当的。税吏和罪人较比那些知道上帝的话而拒绝顺从的人更有希望。那看出自己是罪人而并不闻事己罪的人，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败坏了灵魂与身体，因此就恐惧战惊，唯恐自己将永远与天国隔离。他既明了自己的病状，就要从那位曾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的大医师处求得医治。主能使用这样的人做他葡萄园的工人。那曾一度拒绝顺从父命的儿子，既没有受到基督的谴责，但也没有得到他的赞许。凡重演大儿子拒绝顺命的那一等人，绝不会因持守这种立场而获得称许。他们的坦率断不能算为一种美德。因真理与圣洁而成圣，固然使人勇于为基督做见证，但这种态度若被一个罪人来运用，那就是武慢狂妄而近于亵渎了。事实上，一个人虽不是假冒为善的，但这也并不能说他就不是一个罪人。当圣灵的要求达到内心时，我们唯一的安全乃在于毫不迟疑的响应。当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的呼召临到我们时，千万不可拒绝这邀请。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迟延而不听从乃是很危险的，因为以后你可能再也听不到这种邀请了。人也不可自欺，以为保留一时的罪，不久就很容易可以放弃。事实上并非如此。每一种怀藏的罪都必削弱品格而加强习惯，其结果就是身体、心灵和道德的败坏。你或许能痛改前非而调转脚步行走正道，但你心思的模型以及犯罪的习性将使你难以分辨是非。撒旦也要经由你所养成的不良习惯一再地向你猛攻。在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的命令上，每一个人的忠诚都要受到考验。行为与言语相符吗？蒙召的人是否利用他所有的一切知识去忠诚而毫不自私地为葡萄园的园主效劳呢？使徒彼得曾教导我们所当遵循的工作方针，他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上帝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们。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呢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倘若你忠心培植你心灵的园地，上帝便要使你成为他的童工。这样你不仅要有为自己而做的工，同时也要有为别人而当做的工。在以葡萄园象征教会的这件事上，基督并没有教训我们要将我们的同情与服务献于自己的人。 主的葡萄园要扩大，他愿将它伸展到地球的每个角落。在我们接受了上帝的训诲和恩慈之后，我们就当将培育这些珍贵嫩芽的方法教导别人，这样我们便可扩展主的葡萄园。上帝正关注着我们信心、爱心和忍耐的凭据，他要看我们是否利用每一属灵的机会，在他地上的葡萄园中成为熟练的工人，以致我们可以进入上帝的乐园，也就是亚当夏娃因违命而被逐出的伊甸之家。上帝对他的子民既有父子关系，所以他以父亲的身份就有权要求我们忠诚的服务。当思念基督的生平，他身居人类之首并服侍他的父，就成了每一座儿女的所应当而且可能效法的榜样。基督所表现的顺从，就是今日上帝向世人所要求的，他是甘心乐意而自发自愿的以爱心侍奉他的父。他说，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基督为要成就他到世间来做的工作，就不以任何牺牲为太重大，也不以任何辛劳为太艰巨。他在12岁的时候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已听到了呼召并负起了工作的责任。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我们也当如此侍奉上帝，唯有那遵行最高的顺从之标准的人才是服务的。凡要做上帝儿女的人，必须证明自己确是上帝和基督以及众天使的同工，这是每一个人所必经受的考验。主论到那些忠心服侍他的人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在上帝一切计划的施行中，他主要的目的乃是要试验人，并要给他们造就品格的机会，借此证明他们是顺从或者违背他的命令。好行为固然不能购买上帝的爱，但却足以显明我们拥有那种的爱。如果我们将心意顺服上帝，我们便不会为要赚得上帝的爱而工作，却要以他的爱为白白得来的恩赐而欢喜领受。然后以我们爱他，我们就必乐意顺从他的命令。今日世上只有两等人，而且将来在审判中也只承认有两等人。一等就是违背上帝律法的，一等乃是遵行的。基督给我们一个试验，借以证实我们是忠诚的或是叛逆的。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